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 第十章17节到19节，然后我们要接着读11章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请。
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以色列人正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辆战车的人，40000马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巴萨以色列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以色列人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兰人了。
我们再读11章的1节，请。
过了一年，大卫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兰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我今天晚上透过这一段经文，那么一方面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这个题目叫做从来都不是意外。那一方面我稍微跟各位示范一下，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圣经里头的故事，我们怎么样从叙事文学的当中，我们读出那个作者他对所谓的世界的诠释，并他希望留给所有的读者要向他们所传递的信息。所以一方面今天这个晚今天晚上跟明天晚上，一方面是培灵信息的一个分享，一方面也是对早上这一个所谓的圣经故事解读的一种示范。在去年台湾在这个我们的国防部，就是台湾的军队，发生了2次非常严重的意外。那么其中的一场意外让我们觉得差一点搞不好跟这个中国大陆可能会发生军事的冲突。那个意外是有一天早上，台湾的海军有一个这一个舰艇飞弹这个飞弹舰艇的一个军事在预备做一些的操演的时候，到底不晓得为什么样的原因，他就发射了一个熊山的飞弹。那是台湾目前为止最精良的一种巡弋的飞弹，而且是贴着海面飞的飞弹，而且这个飞弹的射程可以直接射到上海。所以这个飞弹它被打出去的时候，其实中国方面的这一个雷达的监控已经有发现了，我们也非常的紧张。这个飞弹从台湾高雄南部的一个军港发射出去，那么以方向没有改变的话，大概它会直接涉及到厦门，直接会涉及到厦门。还好天助台湾，天佑台湾，这个飞弹太厉害了，它竟然打中了这一个在这个上方这个澎湖有一个离岛有一艘渔船在作业，那个飞弹刚好不偏不倚的就把它打穿了。那么一打穿，所以它就没有引爆，它就整个掉落到海底里面去。还好这个飞弹没有涉及到这一个中国大陆的厦门，否则的话就不晓得该怎么解释，就不晓得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是在台湾的国防部，在我们整个这个军事的体系里面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疏漏，是一个可能会导致后果非常惨重的一场的意外。这个飞弹意外的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个事件，就是台湾陆军的演习。演习非常圆满的结束，而且达到所预期的目标，没有想到要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区的时候，这一个坦克部队竟然在一个河上不晓得怎么样一转弯就掉到河底，就是掉到河底的时候就把上面可以这个出入的那个舱盖就把它压在河底里面，所以车子里面淹死了三个坦克士兵。这两件事情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事件，就让我们觉得现在台湾的所谓的这一个军事的纪律 或者我们说螺丝钉整个都松掉了，也就是整个非管理上非常的松散。那么当然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当然就要开始下令彻查，到底这是一个机械故障呢，到底它是保养维修不够到位，或者是当时候在采购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的弊端，有一些的舞弊，有一些贪污的事情，或者是它纯然的就是一个意外的事件，纯然的是一个意外的事件。很多的时候就像我的小女儿，她如果闯祸的话，我看所有的小孩子都是会这样回答，哦，我又不是故意的，我是不小心的，对不对？所有的意外基本上她都不是 on purpose， 她都不是故意的，她都不是刻意要这么做的。可是各位你知道吗，在去年刚好就有一部电影，这个台湾分为叫做极速秒杀，英文叫做 mechanic，哦，就是谈到一个非常世界非常顶尖的一个杀手。这一个杀手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如果接了一个 case， 然后他杀了那一个目标的对象之后，他能够把它布置成为完全是意外的事件，也就是不是一个凶杀案，而是完全是一种意外。这部电影大概就是以意外为主轴的一部的电影。后来是他自己本身跟他的女友也深陷这样的一个危机，后来他把这一个要杀他的人，那个偷偷把他杀死之后，连那个被杀的人整个死亡的过程跟死亡的样子也是被布置成为一场意外。所以这部电影到底在讲什么呢？这部电影他在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就是说所有的意外都不是意外，所有的意外都不是意外。很多的时候意外不是突然间发生的事情，意外从来都不是一种巧合。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一个意外，事实上它是早就有一些的征兆，有一些的这一个迹象可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弯的一个点。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它让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的社会从部落时期，就是由士师秉政的那个时代，进入到一个部落被统一起来一个王国的时期。撒母耳记上下就扮演这个枢纽这样的一个角色。因此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主要有三个人物，一开始当然就是最后一位士师这个撒母耳，而撒母耳记上下的整个主要的主轴就是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跟大卫家族怎么样治理这个国家。中间有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就是扫罗王，就是扫罗王。那么因此撒母耳记上下这是一个从部落时期进入到王国的时期，从士师的时代进入到由大卫家族来统治以色列人的一个时代。这整个大的一个扭转，这整个大的一个枢纽，这个变局有两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厌弃，就是厌弃。我们等一下会在极端的经文看到这个词句不断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被拿出来使用。另外一个词句就是合神的心意。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一节，那一个年幼的撒母耳被送到示罗的会幕，在以利的家，在以利的手下被训练。那个地方出现第一个厌弃，就是神厌弃以利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成为以色列人的祭司。为什么？因为他厌弃他的两个儿子，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不受约束，不服管教。以利尊重他的儿子胜过于对耶和华的尊重，因此神厌弃了以利的家。所以士师在以利的手中一直到他为止，神兴起了撒母耳来取代了以利。另外一个厌弃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再也不想过部落民族的生活，他们希望像周围一些强大的国家一样，他们希望由君王来治理他们。因此他们就向撒母要求说，我们希望能够立一位君王，如同我们周遭的国家一样。当撒母耳不太高兴地向耶和华神祷告， 神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因此出现第二个厌弃，出现了第二个厌弃，因此上帝就为他们设立了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但是以色列第一个君王他在位的时间一直到他死，事实上一代就结束了。为什么？我想在故事里面，因为今天主要不是在讲扫罗，所以我们就不特别提了。但是扫罗之所以他的家族没有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长远的一个治理的家族，是因为神厌弃了扫罗。神厌弃了扫罗，在23节的地方讲到，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好不容易立了一个君王，取代了士师的时代，取代了士师的治理，结果扫罗又被神厌弃，神要废弃他。所以撒母耳的心里面很忧伤，因此上帝在这神就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一节，他说既然厌弃了扫罗，你要为他忧伤到什么时候呢？你要在以色列人当中，在耶西的家里面帮我寻觅一位合他心意的人。神要开始从整个时代的变局，从厌弃然后进入到神在一个在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合他心意的人。因此弟兄姐妹们，大卫王朝的开始是从合神的心意这个关键词开始的。大卫在七个兄弟的当中被选立，因为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然而从撒母耳记上第13章开始，我们一路看，不管是他在被扫罗追杀的那一段时间，或者是进入到撒母耳记下他在治理以色列国，他每一次跟周遭的民族征战，他都求告耶和华，以那种敬畏神的态度，你就看见大卫的王朝一直在神的保守，在神的赐福之下一直非常的强盛。但是到了刚才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第11章的时候，又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变局了，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变局。那一个变局是什么？那一个变局就是让这一位原本是以色列的君王竟然成为一个杀人的凶手。这一位以色列的君王原本是合神的心意而成为君王的，但是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圣经的作者说神甚不喜悦。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列王出战的时候他仍然住在王宫的里头，而11章结束的时候用这一句话作为结束，大卫所行的耶和华甚不喜悦。他从一个合神的心意而成为君王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他成为神不喜悦的人。到底为什么首尾之间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一个变局？为什么他故事的开始他是一个如此合上帝心意的人，而结束的时候他竟然是一个让神忧伤让神愁烦的一个人？那么在11章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两个关键性的描述，两个段落。第一个，他是一个在战争时期仍然留在王宫当中的君王。我为什么要从第十章的最后那两节开始读？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一次的战役之前，任何一场战役都是大卫亲自领军的，都是大卫亲自领军的，一直到他对亚兰人跟亚门人的联军的作战，大卫仍然亲自领军。但从11章开始，我们看见他开始跺着，他派约押出去，但是他仍然住在宫中。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第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从合神心意到神甚不喜悦。我们看见他在战争的时期他留在宫中。第二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他回应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做法让他成为一个邪恶的人。一开始只是做错事，但是他要去回应这一件错的事情，他竟然成为一个邪恶的人。所以今天我要透过这一段经文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这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罪他从来都不是一场意外，但是当罪发生的时候， 它的结果一定会让你大感意外，你一定很难想象，你没有犯罪之前跟犯罪之后，你自己生命的那种本质上那种极大的转变，会让你觉得连自己都会感觉到害怕的，我怎么可能会到这个程度？所以这是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信息。我要从大卫的这一个故事，这一个叙事者他叙事的重点当中，从两个角度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在这个故事当中学习第一件事情，罪从来都不是一种意外，很多的时候罪都从我们对时间的误用开始的。第二个，罪很多的时候它的结果会让我们连自己都大吃一惊，那是因为我们想要试图掩盖我们所做错的事情。我们首先从第一个角度来思想这个信息，我们要在大卫的身上，就是他从一个合神的心意而成为君王的人，到成为一个神甚不喜悦的凶手，杀人的凶手。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时间上的误用。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到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貌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别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大卫差人去，他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还得洁净，他来了，大卫和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扫罗说：“我怀了孕。”
在一段第一段的叙事的里面，我们看到男主角跟女主角，好不好？主角好不好 ？OK， 好，男主角跟女主角，男主角是一个英雄人物大卫，女主角显然是一个美人，对不对？英雄爱美人，哦，英雄爱美人。但问题是，那个时间是错的，那个时间是错的。这一件事情，整件事情的起因，它是错的，是因为大卫是一个君王，而拔示巴是一个有夫之妇。拔示巴是一个有夫之妇，整个事情看起来像从一次的偶然开始。那一天大卫睡到太阳平息，他在他的阳台上游行，他看到一个美貌的妇人在洗澡，接下来他就采取了一些的行动，他打发人去打听，接下来把他接过来，接下来与他同房，而接下来就怀孕了，就怀孕了。各位，这整个故事我们看见，一开始像是一种偶然，是一个不经意的事情，但这个偶然到最后竟然以谋杀作为一个下结局，竟然是一场谋杀，它成为一个谋杀。这个当中让我们觉得，我们就想到这个李后主有一首诗，这一个诗词叫做《浪淘沙令》，其中有一段话叫做“一响贪欢，然后天上人间”。很多的时候，那个 one night stand， 那种一夜情，或者是两个人一见面的时候，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然后天雷勾动地火，干柴遇到烈火，有没有？哦，那个男女的感情突然间迸发出来，而不可收拾。各位，有些时候我们看起来这一些的事情好像是一种偶然，但是它终究带来一个悲剧的下场，因为它演变成为一场谋杀，不只成为一场谋杀，甚至为大卫的家族带来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止息的灾难性的咒诅。因为当这件事情神借着拿单去指责大卫的时候，就宣告了上帝对大卫的审判，宣告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咒诅。你会发现从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开始，所有的事情都跟大卫的家族有关系，他的长子奸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接下来引发杀机，接下来引发这一个亚撒龙杀了他的哥哥暗嫩，接下来甚至引发了这一个亚撒龙背叛他的父亲自立为王，大卫开始第二次的逃亡，开始第二次的逃亡，而且他的儿子竟然在王宫的平顶，就是当年他在屋顶上看见拔示巴洗澡的地方， 跟大卫的妃嫔同房。各位，所有的事情到这变成一个好像没有办法收拾的一场灾难。一想贪欢，以为是天上人间，以为是最美丽的邂逅，但是到最后却是一场没有办法止息的灾难。各位，这真的是一场意外吗？整个大卫生命的崩坏，整个他在神面前从合神的心意到让神不喜悦他，难道只是一场意外吗？事实上你会发现，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叙事者不断留给我们许多时间的线索，留给我们时间的线索，告诉我们这不是一场意外，这是连续性的时间的误用的一个结果。我们在第一个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竟然不在战场，而是在王宫的里头。各位，那个人住在王宫，他用分词，他用来强烈对比着这一个列王出战，他的军兵们在围攻巴拉这一座城，围攻是主要的动词，而他人住在王宫是分词。他有一点特别要凸显，大卫怎么可以当他手下的战士在前线用命的时候，他竟然还住在王宫？这是第一个时间上的不对。第二个时间上的不对，太阳平息，他睡到太阳平息。有一些圣经的学者在研究这些事情的时候说，他难道是从晚上睡到太阳下山吗？不是，他用的动词告诉我们说，他开始有一种惯性，那种惯性可能是什么？那个惯性就是他整个生活的秩序已经混乱掉了，晚上不睡觉，睡白天的。他的那一个动词或叙事的第三形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习惯这种日子有一段时间了，他的生活作息不太正常，可能在别人工作的时候他在睡觉，而别人在休息的话，他在屋顶上面在那边晃来晃去的，也不晓得干什么。因为他没有在他该在的位置的时候，他就不晓得他在这里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是第二个时间上的线索。第三个时间上的线索就是拔示巴的月经才得洁净。如果不晓得这句话对你们来讲有没有意义，但是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女人月经刚洁净的话，基本上是不容易受孕的，对不对？当然经过大数据的结果，这是不确定的，不一定的。但是各位不要忘记好，那是3000年前的事情。3000年前在没有所谓的科学可以收集很大的数据的时候，基本上的人会觉得月经刚洁净的时候是不容易受孕的，了解吗？而拔示巴竟然在不应该受孕的那种情况之下，她竟然怀孕了。但其中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性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女人在月经的时候，按照利未记来讲，她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当她们的月经洁净了之后，不单单只是一个生理上的干净的问题而已，她们还要献祭，要取得礼仪上的洁净。因此大卫在一个女人她的身体月经才得洁净，生理上得洁净，也行了那一种献祭上的礼仪上的洁净的时候，大卫竟然玷污这个女人。所有的这些时间的线索都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大卫的整个生命的崩坏不是一个偶然，不是一场意外，而是什么？而是一连串在不对的时间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在王宫里面，太阳高挂的时候大卫在睡觉，日落黄昏的时候他在屋顶上游行，可见他闲到没有什么事情做，对不对？然后拔示巴约经洁净的时候他失足了，拔示巴月经洁净的时候他失足了。 所以在叙事的者的第一个叙事的里面，我们看到一个重点，他不断留下了很多跟时间有关系的东西，让我们去注意到，提醒我们，这绝对不是一场意外。而且各位，那个叙事有一个节奏，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大卫把他接近王宫，就与他同寝，拔示巴就怀孕了，就派人告诉大卫他怀孕了。各位当过妈妈的，我请问你们，你们怀孕，你们要多久之后才会知道？啊？一个月会知道吧？大概第一个月没有来，该来的时候没有来，你们就会开始有点担心。等第二个月没有来的时候，就会想要去检查，对不对？所以大概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你才会去注意到我可能怀孕了。所以各位，你要知道，这一个让我们注意到什么事情？大卫不是算是倒霉的男人，好不好？就那么一次，就中标了，就中奖了，没有。他不晓得有多长时间，那只是叙事的方式，让我们觉得好像好快。所以各位，我们看见大卫当他没有在对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的错误都是时间上的错误，所有的事情都是时间上的一个错误，在不对的时间里面发生的事情，基本上这个就叫做错误的观念，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骂孩子，你为什么没有写功课？因为那个时间应该是写功课的时间，你不会半夜两点把孩子叫起来，你为什么不做功课？对不对？一件事情的对跟错，跟他应该在什么时间发生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了解吗？了解吗？现在的食物这种所谓的环境的荷尔蒙，这种人工的生长激素，让现在的孩子的月经，女生的月经来潮的时间越来越提早，对吗？越来越提早。我听过最早的，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最早的是多早，我听过最早的是五岁的小女孩。各位，一个女生月经来不对吗？如果她是不对，是因为五岁的原因，对不对？不应该发生在五岁。所以很多事情的对跟错，往往跟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有关系的。为什么你爱上别人的妻子是不对的？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对吗？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对你对他而言时间已经过了。所以为什么大卫的生命整个崩坏，这个叙事者留下这么多的一个时间的线索？因为许多的时候错跟时间的发生点是有关系的，那绝对不是一时的意乱情迷，那是一种自制力的问题，那是对时间的应用最基本的一种指标。当你在对的时间没有去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它就全都发生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一段故事的第一段的叙事里面，我们可以读出来，圣经的作者借着大卫要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性，甚至我们人生全面的崩坏，往往从我们对时间的谬误开始的，往往是对时间的谬误开始的。许多的时候罪的征兆往往是我们没有在对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情，我们总是在不对的时间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以至于它就成为一个错误，它就成为一个罪，它就成为一个崩坏我们生命的原因。这就是大卫的故事当中为什么在第一段叙事里面留下这么多的时间的线索的问题，留下这么多时间线索的问题。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一直觉得你们都很近前的人，因为你们都不看电影，只有我在看电影而已。哦，这一部电影叫 Lucy， 你们看过吗？
没有。
哦，这有一个很多的画面是在台湾拍的，哦，在台湾拍的这个 Lucy 这部电影， 那么这个 Lucy 这部电影是什么呢？那其实这个女主角她不算是一个规规矩矩的这个好女孩，哦，那她就是有一次好像就是她的男朋友让她去带一包毒品要去送给一个毒枭，后来这一个百折千回之后，她反而被毒枭喂食了最新开发出来一个 LSD 这种迷幻药，而且她不但被喂食被施打，而且她还过了剂量。没有想到这种迷幻药，各位，所以有人在讲说这部电影就是发现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迷幻药，因为当人们吃迷幻药的时候，就会突然间感觉自己像一个超人一样拥有超能力。所以这个 Lucy 就是服了这一个迷幻药之后，她变成，她说人类的大脑原本都只有发挥到10%的功能，可是当人类的大脑这个服了这一些的药之后，他竟然100%的发生的功能，所以他变成一个有超能力的人。他为什么叫 Lucy 呢？原来他是对应着在这个最近以前新的发现之前，人们都认为人类最早的祖先是东非一个猿人，就叫做 Lucy。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吗？
不知道。
你的这个老奶奶就长这个样子。我们老奶奶就长这个样子，她就叫了 Lucy。 东非猿人在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之前，认为这是最早的人类，最早的人类的这一个祖先 Lucy。 所以这个故事有一点这种，就是用古老的 Lucy 跟现代的 Lucy 作为一个对比，然后讲到古老的 Lucy 只是一个猿人过着一个很原始的生活，而现代的 Lucy 好像已经进入到一种无所不能的一个情况。然而这一个整个故事它事实上要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它强调一切的关联跟存在仅能透过时间来证明它，只能透过时间来证明它。这一个故事非常的玄奇，但是它某一种程度它表达出一种真理，就是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存在都透过时间来证明的。当有一个男人跟你求婚，他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直到他死之前，他一直都还在你的生命里面，这70年就是他用来证明他对你的承诺，对你的爱。时间让一切都变得有意义，因此有一句话说 Time is everything， 时间就是一切。因此你到底是谁，你该做什么事情，你应该问说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所以大卫的整个生命的崩坏，他的整个缘起，就是他没有在对的时间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因此他所有做的事情，当不对的时间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变成是错的事情，这就是罪的征兆。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留意时间的误用。罪的征兆往往是没有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常会发现许多的错误都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时候它就发生了。传道书3章11节告诉我们说，神按其时，各按其时成就美好。他的意思，各按其时，这个各按其时成就美好，就是神懂得什么时候是一个最恰当的时刻。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台湾的水果，据我这几天的观察，远远比德国好的太多了。我今天晚上看到你们吃罐头水果，我觉得你们很可怜。那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台湾人吃的东西。我们现在台湾人没有人在吃罐头水果了，我们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我们甚至在冬天的时候也有西瓜可以吃。但是真正的台湾人都知道冬天不应该吃西瓜，西瓜应该，如果冬天有西瓜，那个西瓜一定有问题，一定是基因改良的，对不对？夏天不应该吃柳丁、橘子，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最适合它生长的时候。神按其各其时，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各位，许多的事情它之所以是对的，许多的事情之所以是美的，因为它的时间 timing 是最恰当的时候，所以是时间在决定一件事情的对跟错。男未娶，女未嫁，你们相遇那个时间是对的，但是使君有妇，使君有夫，而你们相遇，什么相见恨晚，告诉你没那回事。时间不对了，就没有一件事情会是美好的，了解吗？时间只要不对了，就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是美好的。这是神创造这个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神让所有事情在最恰当的时候发生，而当一件事情在最恰当的时候发生的时候，它是对的，也是美的，因此你才会开始向往永恒。各位，你如果问我说，牧师，你一直都这么胖，活到永永远远，你愿不愿意？各位，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跟我一样，开始每一天就过着跟腰酸背痛和平共处的生活，而直到永永远远，你愿不愿意？我们只会对美好的事情期待它永恒，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现在又老又病，我们都会期待神的国赶快来，对吗？
对。
哦，神的国不来，那我们先去好了，
对
不对？只有美好的事情，你才会期待永恒。
对。
什么叫做美好的事情呢？就是在对的时间、最合适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它就美好，它就是对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绝对不要去相信什么“生不相逢，未嫁时”这一种言情小说里面的词语，我们绝对不要老是在等待最好的机会，我们不要老是抱怨自己生不逢时，我们不要老是抱怨大环境不好。你如果老是觉得时间不对的话，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当中你会犯下严重的错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后悔这件事情往往是一种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对。
后悔它的元素就是早知道如此，我何必当初，对吗？后悔是一种时间的概念。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简单的来讲就是运用时间的总和。你的整个一生，就是你在几岁的时候，你在第几年的时候，你在什么时候，你做的哪一些的事情，这就是你整个人生的总和。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研究叫做别急着吃棉花糖，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孩子他可以忍住不要急着动手去吃棉花糖，而可以换得三颗棉花糖，通常孩子都忍不住，但是如果可以忍得住的孩子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20年之后、30年之后，他们在学习、在成就、在人际关系上面都会显得比较好，因为他们懂得尊重最佳的时机，他们懂得尊重最佳的时机。所以各位，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你们要善用每一个机会，因为这个邪恶的世代。这是现代中文译本。各位，你知道这个世界的邪恶在哪里呢？这个世界的邪恶在于老是让我们在不对的时间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个世界的邪恶在于让我们把生命投注或浪费在那些跟永恒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的事物上面。这个世界的邪恶老是把我们的时间用掉，用在那些吃好的，甚至用在那些不好的那些的事物上面。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知道神的旨意？因为要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美好的，我们才能够在最恰当的时间做最正确的事情。所以各位，虽然这一句话是前苏联的国父列宁所讲的哦，但是各位，有一句话说，坏掉的时钟一天至少会准时两次，对不对？懂吗？坏掉的时钟至少一天会准时两次嘛，
对
不对？所以列宁虽然不是好人， 但是他一辈子至少会讲对两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好不好？哦，他讲，如果你赢得了时间，你就赢得了一切。事实上，赢得时间最重要就是你怎么样用时间的问题。在那一个此时此刻 ，to be or not to be， 在什么样的时间，我该做什么事情，我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此时此刻。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我们学习到的第一个重要的功课。许多的时候，崩坏我们生命的罪行，它从来都不是一场意外，都不是一种巧合，也不是 beyond my control。它事实上有很多的征兆，而最大的征兆就是从时间的混乱开始的。从时间的混乱，从时间的失去秩序、失去规律开始的。接下来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思想这一个信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但是他该不该到最后变成神所不喜悦的人？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因为他试图想要隐藏。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6到11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当他以为拔示巴的月经刚才洁净，他们很欢这一个很尽兴的男欢女爱，不晓得有多少的日夜，但是总之怀孕是一个不该有的坏消息，对吗？所以当他知道这一个消息之后，他就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他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他在良知上他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他怎么去面对这个严重的错误呢？很可惜，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连理性也开始受到亏损，理性的功能也开始受到影响，所以他决定用掩饰， 用一个很邪恶的方法来掩饰他的错误。所以他差人写了一封信给约押，说请你把乌利亚把他派回来。所以你知道差人这件事，这一个字在这一个故事里面连续出现13次。各位，你知道差人是什么意思吗？各位，我猜得动你们吗？我当然猜不动你们，对不对？因为我不是你们牧师，丽琴可以猜得动你们。哦，你们猜得动我吗？你们也猜不动我。能够猜人的表示什么？是一个有权力的人。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不断的大卫不断的差人差人差人差约押带兵去围攻巴拉，差人去打听这个漂亮的女人是谁，差人把她接回来，差人把这一个乌利亚把她带从这前线把她召唤回来。他不断在用他的权力，不断他用他的权柄要做什么事情？要掩饰他的错误，要掩饰他的错误。他把乌利亚叫回来之后，虚情假意一番，前线的战事啊，战况如何啊？大家都平安吗？粮食够不够啊？吃的饱不够？穿的软不软啊？辛不辛苦啊？那废话一篇，对不对？重要的是你回家洗洗脚吧。各位，这个回家洗洗脚，这不是只有洗脚那么简单而已，对不对？就像这一个这一就就像摩西在西乃山上40个日夜没有下来。后来以色列人强迫亚伦做了一个金牛犊，他们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各位，玩耍干什么？玩耍你以为他们玩一角两角三角形吗？你以为他们玩胡萝卜蹲白萝卜蹲啊？白萝卜蹲玩胡萝卜蹲吗？你以为他们是玩耍哇？玩耍那个吗？玩耍那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就是他们开始产生男女之间的混乱的性交。各位，这个世界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为什么战争总随伴着强暴妇女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当男人在战场上面，他在战场上面，在战争的情况之下，你知道那种生死交关之际，是大量的肾上腺素分泌，所以他们是在一种很亢奋的情况之下，而当他们打赢之后，那个亢奋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在战场上在他们的占领地上强暴良家妇女的 他可能在他自己的本国没有从军之前，他是一个正人君子，他是一个高中老师，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是为什么在战场上会变成 一个恶魔？因为那个肾上腺素旺盛的分泌，旺盛的分泌。所以大卫深知到这种男人的人性，这种战士，这种战士的那种生理的状况，所以他叫他回家去洗洗脚。开什么玩笑，一个男人在战场上回到家，这个太太这个一蹲下来帮他洗洗脚，这个脚一摸下去那还得了，对吗？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他就打算让他乌利亚跟他的妻子同房，然后就栽赃给乌利亚。等他凯旋回来的时候，一方面活着凯旋回来，然后又传出好消息，哎，你太太怀孕了，那双喜临门。哥，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想法，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想法。当你的理性开始决定用遮盖来面对你的错误的时候，你会开始变成一个邪恶的人。他想要嫁祸给乌利亚，可是乌利亚竟然不回去洗脚，他竟然还跟其他的战士睡在王宫的门口。他大卫就把他叫回来说，你这么远回来，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太太呢？乌利亚跟他讲说，我主人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各位，这就是这个故事最强的张力的所在。乌利亚是一个有合法权利跟他的妻子同寝的一个丈夫，他竟然为了战争的缘故，为了同袍的缘故，他拒绝使用这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竟然被他的君王使用了。这呈现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我岂可跟我的妻子同寝，我在主的面前发誓我绝对不会这么做。这每一句话的刺，很深的刺伤了大卫的良心。可是这种刺伤没有带来悔悟，这种刺伤带来更大的邪恶，这种刺伤带来更大的邪恶。那种邪恶就是，他就说好吧，那你回战场去，你带一封信回去给元帅，给约押，给约押。所以各位，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当他使用权力不断的猜这个猜那个，叫这个人去做那个做那个的时候，甚至开始使用他的权力来遮盖他的错误，到最后上帝使用他的权力，他猜的拿单去见了大卫。所以各位，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习到，没有人不会犯错，但是我们犯错了之后，问题在于我们犯错之后，我们怎么样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错误。各位，我告诉你们，包括你们自己，包括你们周围的人，基本上都是好人，我们都会犯错，但很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做的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对的。我们有些时候觉得人生最遗憾最不圆满的事，就是我们做了99件对的事情，但是我们做错一件事情。只是很奇怪，人们老是纪念我们做错的那件事情，很少去纪念我们做对的99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往往我们把很多的精神，我们把往往把很多的心思花费在我们怎么样去遮盖这一件做错的事情。因此你看大卫，他就决定他要嫁祸给乌利亚，他希望把他从战场上带回来，然后带回他的卧室跟他妻子同房。但是在乌利亚的最后的遗言里面，他曾形成一个对大卫最严厉的控告，我绝对不做这个事情，我岂可跟我的妻子同寝。但大卫就跟乌利亚的妻子同寝，这是这一个故事最强烈的对比的所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到最后使出一个手段，就是把他送到前线去，让以色列的敌人把乌利亚给杀了。合神心意的君王，他成为一个邪恶的凶手， 他和一个不该上床的女人上了床，他生了一个不该生的孩子，他杀害了一个不该死的勇士，他让自己也让他的元帅约押都变成一桩后果很严重的谋杀案的共犯。所以各位，后来约押也没有好的下场，对不对？约押也没有好的下场。当大卫试着掩盖自己的错误，而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的顺利，乌利亚死了，拔示巴为他哀哭三个月，他就名正言顺的照顾所谓的战士的遗孀，然后把他接回皇宫成为自己的妻子，还为他生一个孩子。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做一件其实我们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但其他所有的事情都显得那么顺利的时候，各位，你不要以为神不在乎。如果你在做一个你明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但所有的事情相对显得格外的顺利，跟我告诉你，讲严重一点，上帝准备要坑杀你。上帝一定决定放弃你了，他才会任凭你在犯错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显得格外的顺利，好让你失去警觉性。所有的事情都那么顺利，还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娃娃，可是故事没有结束。圣经说，在这两有一个注释，下了一个注解，大卫所行的神圣不喜悦，一切都那么圆满，一想贪欢，天上人间一切有美满的结局，但是故事没完，因为神的怒气已经发作了，他不自觉地成为一个邪恶的人，他从合神心意的君王变成一个让上帝为他忧伤愁烦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习到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罪的可怕的影响，就是他会扭曲你的灵魂，让你成为一个邪恶的人。我们会做错事情，但是当我们想要用遮掩来处理我们做错的事情的时候，它才变成罪，它才会开始在你的生命灵魂里面产生那种扭曲的效果。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都会犯错，我们都会误判，我们都会做错事情，但是唯有当你试着要去掩盖这个错误的时候，它才会变成扭曲你灵魂的一种罪，他会让你成为一个邪恶的人。这个老奶奶叫做 Vivian Haley， 她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幼儿童教育的一个学者，她在一辈子从事儿童教育的研究跟教学上面，她发现对孩子来讲，这种角色的扮演，让他们演故事，是最有效的一种启发的方法。因为孩子的想象的世界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我大女儿当时一个人的时候，她可以在一场戏里面分别扮演六个角色，对不对？对不对？你看一个小孩子玩的时候，真的是她可以扮演六个角色，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没有不可能的。她在这一些的研究，后来她许多的著作里面，她写了一本书，提醒我们对孩子的关注。那本书的书名叫做《坏人没有生日》，Bad guy have no birthday， 也就是一个坏人，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要变成一个小恶魔，他不需要像母亲怀胎十月，慢慢酝酿，慢慢塑造才会形成。因此，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他说很多的时候，当你给孩子一个情境，你把一个东西交在他的手里面的时候，很奇怪，那个东西就会触发他成为那样子的一个人物，那样子的角色。所以各位，他就在这本书里面，他提醒到，一个虚构的情境，一种角色的扮演，往往会让人变成不是原来的自己。好人有些时候突然间就变成坏人了，所以他特别说，不要让孩子玩这一类的东西。你给他玩刀，你给他玩枪，你让他扮演这种很帅气的这种正义的警察，各位，甚至你让他开始玩真的， 各位 ISIS 有没有他们这一个征用的娃娃兵不就都是这个样子吗？各位，很多的时候坏人根本不需要酝酿，我们要从一个好人变成一个邪恶的人，我们只要有一个情境，就是当我们犯错而想要去遮盖那个错误的时候，我们那一天就是我们的生日了，那一天就成为一个邪恶的人出现的日子。所以在杜斯托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本书里面，他谈到，他讲到对罪行最残酷的报复，对罪行最残酷的报复不是揭发他，而是什么？而是遮盖他，忽略他。你如果去遮盖你的罪行，那事实上是你对自己最残酷的一种惩罚，因为也许别人不知道，但是你的灵魂会被腐蚀，你的灵性会被扭曲，你整个生命会被毁坏掉。不需要别人惩罚你，你自己就会变成，甚至你妈都认不出是你来，你会变成完全是一个另新的样子。遮盖错误会变成一种邪恶的罪，它会扭曲人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的故事里面第二个要提醒我们的，我们都会犯错，但绝对不要试图去遮掩。所以为什么常常有一句话朗朗上口，诚实是上上之策，有没有？诚实的面对是上上之策，我做错了，对不起，这件事情可能就结束了。但是当你不愿意去面对他，你开始去遮掩他的时候，他就像鬼魅一样，一辈子附着在你灵魂的最深的一个地方。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想要试图掩盖错误的话，什么叫做罪？罪就是让你假装成为一个不是你的你，罪就是让你假装成为一个不是你的你。你不是这样子的好人，但你必须要假装成为好人。各位，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最好的消息是什么？你知道吗？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十字架最好的消息就是，即便罪恶深重如我，我也不需要假装是一个好人。这就是十字架最大的恩典，我们不需要假装是一个好人，没有罪的人。所以各位， evil 这个字， evil 这个字最主要的元素就是 lie。 你必须要说谎，当你犯错你开始说谎的时候，你就会变成 evil。 当你犯错你不愿意勇敢去面对他的时候，你就会被牢牢的掌握在撒旦的手里，你就会被牢牢的掌握在撒旦的手里。所以诗篇第34篇21节说，恶会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这一个约翰一书3章8节说，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各位，罪跟错误是不一样的，好不好？亚当跟夏娃摘了那个善恶果树，它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什么时候变成罪？当他开始躲藏上帝，他开始用无花果树遮盖自己的赤身肉体，他开始试着把责任推给夏娃，推给那一只蛇的时候，他变成一个罪人了。他变成一个罪人了。所以 Rick Warren 牧师他讲了一段话，他说这段话把它翻译成中文是，他说谎言没有办法取代真相，错也不可能变成对，邪恶不会让任何的生命变得更美好，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说谎？是因为我们很难接受真相，我们很难承认自己是一个会犯错的人。所以各位，这一个世界是一个善于包装伪装的一个世界，对吗？这就是伪装，对不对？这就是变最标准的伪装术，对不对？哦，对不对？那些卖化妆品的人很可恶，他竟然告诉我们说化妆是一种礼貌，所以我们所有的姐妹们都开始化妆，都把自己变成不是原来的自己，对不对？都把自己变成不是原来的自己。所以各位弟兄们， 有一句话这样提醒我们，你要记得，不管你跟谁睡觉，早上起来睡在你身旁的一定是利亚，好不好？你以为是拉杰、哦、你以为是拉杰，不，睡醒了之后你一定发现一定是利亚，好不好？哦哦，对，你们不知道这个故事吗？ OK， 那你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就听不懂，你就没有那个灵知道这个笑话，对不对？好，你就没有这个灵，好不好？好，所以各位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就是让人一直用各式各样的方法不断的美过度的美化我们自己，这不但是我们外表，连我们的行为也是如此。然后弟兄姐妹，大卫的诗里面讲，他说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骨头长了癌症一样，我们痛苦，我们干枯。但是当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明我瞒我的恶的时候，我就得了生命。诗篇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八到九节的地方讲，人若说自己没有罪，那么他就是自欺的，他就是自欺的。各位有人问我说，陈牧师你怎么样牧会？我怎么样牧会？我说牧会很简单，我越诚实的面对我自己，我就越能够处之泰然的牧会。我举过一个例子，如果台湾的冬天寒流来的时候，低温到六度，而且又下着雨，如果那天晚上我问我自己，如果我不是牧师，我还不会想要去教会参加祷告会？我问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肯定我绝对不会。我之所以会去参加，因为我是牧师，好不好？那是职责所在。那怎么样？所以那一天晚上祷告会如果人很少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完全接受我的弟兄姐妹跟我有一样的软弱。我如果诚实面对自己，我就懂得怎么样去对待弟兄姐妹们的软弱。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别人过度的批评，是因为我们不肯诚实面对自己。我们假设自己太过完美，我们假设自己拥有一个太高的属灵的高度，所以我们对许多的人充满了责备，我们充满了轻视。但如果你肯诚实的面对你自己，你在面对你自己当中，你知道什么叫做救恩，因此你就向别人会显出恩慈跟怜悯出来。所以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第十节到十二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作为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请。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所以弟兄姐妹们，记得我们都会犯错，但是不要让它成为扭曲我们灵魂的一个邪恶。所以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讲的一样，所有的意外都不是意外，罪从来都不是一种意外。但是如果你试着隐藏你的错误，罪的结果一定会让你大感意外，你会变得连你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样子的邪恶。大卫的故事提醒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留意时间的使用。很多的事情的对错是在 timing 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在该对的时间去做该做的事情。很多的罪，很多的错误，都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是在不对的时间点上做事情，它就是一个错，它就容易成为罪。第二个，不要试图掩盖我们的错误。很多的时候它只是一个错，但是当你试图掩盖的时候，它就变成一种罪，它就变成一种邪恶。你的错误加上谎言，它就变成一种邪恶，扭曲我们的灵魂。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相信神创造这一个世界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界面，就叫做时间。 就叫做时间。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面懂得按神的旨意善用时间。因为时间只要一错误，时间只要不对了，许多的错误就会发生。而如果加上我们试图掩盖，我们就会成为一个邪恶的人，我们的灵魂就会被扭曲。愿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常常说你的时刻最美，你是一个不务事的上帝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明白，你不但为你所创造的世界，为你所造的人，你创造的时间，在其中定了次序和规律。主，你也叫许多美好的事情都在最恰当的时候发生。主，因此恳求你，让我们因为敬畏你而有智慧，让我们明白至圣者的心意，我们成为一个有生活上聪明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对的时间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主啊，我们是尘土所造，难免有些时候我们会犯错，但求你给我们清洁的心，求你给我们正直的灵，求你不要让我们落在那诡诈的心思。主啊，求你让我们不用虚谎来遮掩我们的过错，免得我们陷在罪的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邪恶的人。我们到最后，我们成为一个灵性被瓦解扭曲的人。我们失去了在你面前合你心意得你喜悦的位分。愿亲爱的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引导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真实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谨慎行事。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各位。